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，有一位老先生，他一直有听力方面的问题，他去看了医生，配了最先进的助听器，他的听力就完全恢复了。几个月后他回去检查，医生说你的听力完全没问题了，你的家人一定很开心。他说我还没告诉家人，我只是安静地听他们对话，然后就改了三次遗嘱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，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健康的心灵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有正确饮食、运动、充足睡眠，这些都很重要，健康很重要，但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心灵。我们没意识到情绪、心态和思想对身体有多大的影响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这句经文将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与灵魂的健康程度联系在一起。当你的灵魂不健康，就会影响你的身体。当你活在压力、忧虑、痛苦、内疚、愤怒中，这些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人际关系、创造力和工作效率，还会削弱你身体的免疫系统，使细胞无法正常抵抗疾病。大部分去看家庭医师的人，他们的状况常常与压力有关，可能是失眠、食物无法消化、有胃溃疡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灵不够健康。你不停地为儿女担心，为你的财务状况担忧，对错待你的那些人耿耿于怀，你没意识到你正在让自己生病，那些负能量都在毒害你的灵魂。当你的灵魂不健康，就会开始蔓延至身体。早上醒来，你纳闷为什么还是很疲惫，没有精神。这是因为你的大脑整晚都在工作，身体躺在那里，大脑却在思前想后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试图掌控你无法控制的事，试图修正你修正不了的人，担心那些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，甚至对20年前发生的事感到痛苦。你不可能一直吸收这些毒素而不中毒。你不能让愤怒、苦毒、内疚、担忧掌控着你。当你让心灵健康起来，就能恢复精力，不再让负面情绪主宰你的生活，许多疾病也会痊愈，心理会影响生理。我20多岁时，两眼之间和脸部周围出现红斑，导致我的皮肤脱皮，很痒，也很难看。我试过药膏、乳液和各种洗面皂，没有改善，去看了几位皮肤科医生，他们开了一些处方，虽然症状减轻，但从未消失。几年后，我看了另一位医生，他说，约尔，我很清楚这是压力造成的，你活得太紧张，压力太大，我可以开给你更多药物，但除非你改变，放松一些，否则不会好。我当时还年轻，精力充沛，我认为我没有压力。有时我们看不到是什么在毒害我们，我们有盲点。当我们照镜子时，能看到脸上的红斑和瑕疵，能看到外表，但我们却看不到内在。其实内在的健康比外在的更重要。你的情绪如何？你对自己的感觉如何？你的头脑里在想什么？这些都会影响你的外表。当时我治标，但是没有治本，只想快快把红肿除掉，但症状却反复发作。有一天，我诚实地面对自己，审视自己的生活。我娶了维多利亚，这让我非常的放松。不敢拿这个开玩笑。我们有个2岁儿子，另一个也快生了。我们刚搬家， 正在改建一栋老房子，我和父亲去印度服侍几周。我在教会工时很长，管理电视事工。我没意识到自己一直活在很多压力之下，很多压力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我喜欢快步调，努力完成目标。但关键是，你必须对自己的情绪健康负上责任，而不是别人。配偶无法使你的心灵健康，医生、朋友、父母，没人能掌控你的心灵，除了你自己。从某种角度，上帝也不能，他不会强迫你去饶恕人，不忧虑，强迫你不愤怒、不生气、不内疚，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。请问你的灵魂是否是健康的？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外表、才华、个性，但你的内心如何？是否有平静？是否信靠着上帝？是否知道自己是宝贵的？内心有苦毒、冒犯吗？是否有忧虑、内疚、不安全感、自怜？约尔，看看我的经历，我很生气，我愤愤不平，因为这些人对不起我。这是在毒害你的灵魂，就像我，你可能看不到这一点。有时我们习惯了负面情绪，已经适应了，却纳闷为什么没有精力，为何失眠，没有创意。你得诚实面对自己，省察内心，扪心自问，为何我会嫉妒，为何不能为朋友感到高兴，为何我容易被冒犯，为何我经常争吵，为何自我感觉不好。一位姐妹告诉我，每当她和丈夫意见分歧，她就会暴怒，大声吵闹，然后崩溃，非常的煎熬。丈夫不懂她为什么这么敏感，还有易怒。久而久之，在巨大压力下，夫妻渐行渐远。这位姐妹十几岁时，曾和一个年轻人谈恋爱，那人伤害了她，对方突然提分手，说了一些贬低她的话。姐妹觉得自己被拒绝了，没有价值。她没把这事放下，没交给上帝去伸冤。她让别人的评论来影响她，她紧抓住这个伤害，毒害了她的心灵，让她没有安全感，容易被冒犯。当你不放手，伤害就不会痊愈。丈夫与她意见分歧时，就像碰到了淤伤，她会反击发怒。有一天，她做了我们都必须做的事，诚实地面对自己。她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？为什么如此易怒？她发现这是过去的痛苦造成的，是她没处理好的不公平造成的。她下定决心要处理这些不饶恕、苦毒、怨恨和不安全感，这就是转捩点。随着心灵变健康，她的人际关系也变得健康。如今她婚姻美满，享受人生。重点是什么？要留意内心的状态。我们很容易习惯那些生活中的毒素，却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总是治标不治本。如果找到根源，让心灵健康起来，上帝应许我们就会健康，就会成功。我们需要问问自己，是我害自己生病了吗？是我在破坏我的人际关系吗？因为灵魂不健康，限制自己的潜力，压制了自己吗？希伯来书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，沾染污秽。这里描述苦毒有根，根长在地下，你看不到它，当你任由它生长，就会冒出来。苦毒的根会结出苦毒的果子，内在的问题有一天会彰显出来。我们处理外在问题，处理症状，但果子不是真正问题，要从根源入手，斩草除根。箴言说，要保守己心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主要的责任之一，就是将毒素拒之门外，不让它生根发芽。冒犯难免会有，脾气暴躁的同事会出现，你无法阻止失望、伤害、嫉妒、愤怒出现。问题在于你是否让它在内心生根发芽，窃取你的快乐，耗费你的精力，对疾病、各种麻烦和挫败门户大开。不要让灵魂保持健康，你得像勤劳的园丁一样拔掉毒根。 拔掉不饶恕、不安全感、罪恶感和定罪感，别让你的灵魂中毒了，内心苦毒，人生就是苦涩的。为什么要让忧虑扎根？为什么失眠，活得压力重重？你经历过上帝对你的看顾，见过他在无路之处为你开路，见过他在疫情中供应你，在暴风烈火中给你平安，他以前做过，也会再次做成，他绝对不会中途离弃你。你为什么因很久以前的过犯还在耿耿于怀，自责不已？上帝已经原谅了你，你也要原谅自己。上帝不再纪念，你为何念念不忘？上帝在做新的事，你也要跟上。你为什么在嫉妒那位升职的同事？嫉妒那些更有才华、更漂亮、成功的朋友，你挑剔、批评，为自己感到难过。但上帝赐福他们，不等于他不会赐福你。上帝的恩惠不会用尽，他没忘记你，他为你安排的未来比你想象的更好。别让嫉妒之根继续毒害你，把它拔出来，保持心灵纯净，为他们喝彩。你灵魂健康时，上帝就能赐给你更多。为什么为20年前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？为何还在为谁伤害过你？离开你，你没得到什么，耿耿于怀，这些无法拦阻上帝，他们的行为不能拦阻你实现命定。上帝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，他要让你脱困，变得更好。以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代替哀伤，要拔掉失望的根、怨恨、自怜的根，那会毒害你的未来。不要只是治标，还要治本，学会凭信心生活。上帝，我信任你，你掌管一切，你为我征战，立定我的脚步，你有美好的计划，你是我的供养者、保护者、开路者、拯救者，你为我伸冤，我的生命在你手中。这就是健康的灵魂，你得定期拔起毒根，清除毒素，守护你的心灵。有一个人养了许多马，有一天他骑马外出，有个大树枝横在小路上，马跳过去时高度不够，结果马的后腿严重擦伤。那人把马牵到马厩，清理伤口，涂上药水和包扎。几周过去，他发现伤口还没有好，他请兽医过来看。兽医给马服用了抗生素，病情就开始好转，但几个月后感染复发，几乎无法行走。他们再次用抗生素，但和第一次一样，情况有所好转，但伤口愈合的3个月后再次感染。这种情况一再发生，马主人最后决定带马去诊所彻底检查。兽医对马进行麻醉，打开伤口，发现马腿里埋着一块巨大的木头，足足有高尔夫球那么大。所以每次停药后感染都会复发。他们只是治疗表面症状，但除非深入找到根源，否则感染就无法痊愈。治疗症状是因为症状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两眼中间发红，需要吃药。但我们必须更深入找到根源。我的头痛一直好不了，因为我太担心，压力太大，所以生病了。我无法和对方相处，因为没安全感，觉得没有价值，无法发挥潜力，因为我生自己的气，活在懊悔中，充满了悔恨。你要清除感染的源头，因为只要毒根在，果实就会苦涩。好消息是，你能掌控自己的灵魂，虽然你无法掌控环境别人的行为，但你能掌控自己的反应，选择自己想什么。你的内心是否有感染某种毒素，使你无法康复？苦毒、担忧、内疚，使你无法自拔、茁壮成长。有时我们处理不好人际关系，因为我们有骄傲的根，总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不听别人的意见，从不道歉，难以相处，争论不休。我们常常看不见这些内在的毒素， 你得深入观察他们在里面。心灵健康时，就会充满爱和善意，正面积极，能使人和睦，懂得谦让。大卫在诗篇119篇说，上帝让我远离自欺，这是最有力量的祷告之一。这种祷告需要极大的信心，上帝帮助我对自己诚实，帮我自省，查看灵魂哪里不健康，哪方面要改变，哪里要宽恕，哪里要更良善体贴，别再让哪些人夺走我的喜乐。三年前发生的事，我需要放下，我不应该再自我定罪，看自己是宝贵的，是上帝的杰作。我恳求上帝，不要让我们欺骗我们自己。对别人不诚实是一回事，这当然不好，但也别自欺，别掩盖事实，为自己的愤怒、苦毒、嫉妒、难相处找借口，落入负面并没有错，但单溺其中就不对了。或许你有原因，但不要让它成为借口。约尔，我的伤还没好，因为我刮伤了腿，把木头拿出来继续前进。我很痛苦，因为亲人去世了，拔掉赌根去成就大事，让那些人为你感到骄傲。经济、儿女、工作都让我压力重重，你无法控制这一切。别让环境成为担忧，提心吊胆、亏欠孩子的借口要找回平衡，让灵魂健康起来。若你能审视内心，处理那些偷走你的平安、喜乐，让你妥协的事，灵魂就会变得健康，身体的意志也会领到，你的恩赐会更多展现，人际关系会更好，新的门会开启。很有意思，大卫求上帝让自己不要自欺，或许是因为他与拔示巴的婚外情，当部下外出打仗，他却留在王宫。一天晚上，他到屋顶上散步，就看见美女在沐浴。他没走开，也没闪避，而是拿出望远镜。拔示巴已婚了，但大卫派人找他，让他怀孕了。大卫还想掩盖事实，把她丈夫从战场召回，那人非常忠心，同袍还在战场，他不肯回家。大卫吩咐人让乌利亚上最前线，没有保护，让他战死沙场。大卫就娶了拔示巴为妻，他认为掩饰得非常好，小事一桩。但把这些负面毒素压下去，不代表他们消失了，毒素迟早还是会冒出，毒害你的生活。接下来的一年，大卫自欺欺人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但他的健康开始恶化，他生病了，变虚弱。他之前一直很强壮，他是战士，但现在他的灵魂生病了，内疚、羞愧、妥协开始影响他的身体。最后，他终于坦诚自己的过犯，他说：上帝呀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宽恕我的过错。意思是我不再躲藏了，我要处理毒害我灵魂的毒素。上帝何等美好，他充满怜悯，他会饶恕你。上帝恢复了大卫，大卫再次拥有健康喜乐，最终达成命定。除非你诚实面对自己，处理内心的障碍，否则你将受到限制，随着灵魂越来越健康，身体也会，你会有更多精力和活力。大卫在诗篇23篇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或许现在你的灵魂感到破碎受伤，因为你犯的错或别人的伤害，但灵魂能被恢复。当你诚实面对自己，释放负面毒素，包括内疚、担忧、愤怒、嫉妒，医治就会到来，喜乐平安就会到来。我相信就在此刻，上帝正在恢复灵魂，情感的医治正在发生，从伤害、过去的痛苦、不公平、失落、心痛中得医治，从自我造成的创伤、我们犯下的错误、从懊悔中得医治，从受尽折磨、心理疾病、 焦虑、忧虑中得医治，上帝正在做新事，拦阻的权势正在被打破，包括你的情绪、心态、思想，你将不再活在伤害里，上帝在恢复你。你末后的日子必大过先前的，你将迈入喜乐、平安、满足、昌盛、得胜的新境界。别相信谎言，认为为时已晚，你犯过太多错，经历太多，不，最美好的时光还在前方。我们从小就认识一个喜欢弹钢琴的人，他很有天赋，但患有类风湿关节炎，多年来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后来手指弯曲像握拳一样，再也打不开了，所有的关节都肿胀，当然也不能弹钢琴了，他非常的气馁。他以前会每天弹琴，如今梦想破灭。他来湖木教会聚会，有一天他听到饶恕这主题，讲到不要抓住伤痛不放，对我们生命有害。这个人感到扎心，多年来他一直对父母不满，觉得受到错待，他没有放下，没有怜悯，反而让怨恨生根发芽，他不愿和父母交谈，拒之门外，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，却没发现这毒害了他的心灵，灵魂不健康就会影响身体。那一天，他决定要原谅父母，与他们和好。他去了父母家，母亲哭了，父亲高兴地拥抱他，他们的祷告蒙应允。弟兄说，他感到重担卸下，沉重感消失。他已经习惯这种感觉，忘记了自由的滋味。他不了解心中的苦毒，一直在窃取他的喜乐。他的父母希望和好，这很棒。他们很高兴看到儿子回来，但有时做错事的人可能不想与你和好，不想要看到你，没关系，这不只是为了他们，更是为了自己。饶恕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健康，是时候要放手了，以免毒根发芽，污染你之后的每一天。他们伤害过你一次，别抓住不放，让伤害继续，让上帝伸冤。他看到不公平，知道谁错待你，知道如何补偿你，使你变得比以前更好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令他惊讶的是，他的手指开始逐渐能张开，肿胀开始消退，身体越来越好。一年后，他可以坐下弹钢琴，仿佛没有生病过。当灵魂变得健康，结果会令人惊叹。当我们从苦毒、内疚、压力和担忧中解脱时，医治成功就会到来，上帝就要赐下新的福分。我知道并非所有疾病都是因为心灵的状态，但每当面对疾病，都得在情绪和思想上刚强，要留意你所想的。我母亲身患癌症时，他写信给他认为可能冒犯过的人，请求他们原谅。他要确保他的心灵没有毒素，确保他的言行不会毒害他的情绪健康。他知道情绪会影响他的身体，他甚至看卡通影片和让他开怀大笑的有趣节目。圣经说，喜乐的心就像是良药，喜乐会带来医治，而忧伤的灵会使骨枯干。如果你心灰意冷，充满挫败，检查结果很糟，不可能痊愈，这是在帮助病魔，你给了他生命。但是当你充满喜乐，知道上帝掌权，你感谢上帝，你在苦难中欢笑，就是向身体发出医治的信号。我相信许多疾病都会消失，头痛、高血压、消化疾病，只要我们开始喜乐、欢笑，保持心情愉悦。我们很在意外表，但今天我鼓励你要看内心，你的灵魂是否健康？你是积极、充满盼望度过每一天的吗？还是被充满着压力、重担、担忧？太多精力被消耗在负面情绪，就不会有创意。怀有苦毒、愤怒、懊悔时，免疫系统就不会正常， 心灵被毒素毒害时，你怎能成为称职的母亲、父亲、领导者？诚实以对的时候到了，别再让你可以掌控的事阻碍你又一年，让你的灵魂健康起来，拔除毒根，把事情交给上帝，释放担忧、伤痛和失败，保持心灵清洁。当你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因你的灵魂健康，你必定会成功，拥有健康，新的门即将打开，机会会找上你，医治、力量、精力、活力要临到你的命定，要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